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正式提名石化大亨蒂勒森为新任的国务卿，这对美国外交意味着什么呢？另外，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认为美国不该受到一中政策的束缚，引发了美中台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在今晚，我们将为您连线台北还有东京，来了解在当地的最新反应。而在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香港特首梁振英放弃连任，这是否显示北京将会改变对香港的强硬政策呢？陷入多事之秋的香港，在后梁振英时期将何去何从？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香港的观察人士来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在近期内将对媒体宣布内阁成员提名，以及他即将移交给两个儿子他的商业业务的情况。川普是在星期一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几天前，他取消一次记者会，记者会的内容是有关于他要如何的把自己与他的全球商业业务剥离开来，以便集中精力来行使总统责任，避免利益冲突。他的幕僚说，将会在明年的一月份来提供有关的详细情况。川普目前还在继续规划内阁。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已经在星期二的早晨被正式的提名为美国的新任国务卿。蒂勒森与俄罗斯有石油的生意往来，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这可能会使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变得复杂。参议员们正在调查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介入上个月总统大选，以帮助川普入主白宫的指控。奥巴马总统已经命令情报系统全面审核这些指控。专家表示，俄罗斯黑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透过维基揭秘网站透露了民主党一些令人尴尬的电邮。而川普认为这些指控很可笑，并表示这只是民主党用来推诿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败选的又一个借口。星期二，联合国表示，有报告显示叙利亚亲政府武装力量在阿勒颇四个不同区域杀害了至少82名平民。阿勒颇被反对派控制的最后一些区域即将被政府军夺回。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科尔维尔在日内瓦对媒体说，报告的真实性难以辨别，也难以确定屠杀是在何时发生的。他表示，我们非常希望这些报告是错误的，或者是被夸大的。科尔维尔要求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像国际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来监视阿勒颇的情况，以便减轻对潜在的人权危害的担忧。国际红十字会在星期二警告说，阿勒颇东部成千上万的平民完全无处可逃，并且敦促交战各方保护这些平民。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说，寻找人道解决方案时间紧迫，该组织愿意协助实施任何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方案。2017年将会是美国太平洋军事关系格局相当复杂的一年。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就要为您解释其中的一些挑战。
在努力确保国际海运航道畅通时，很容易就会看到咄咄逼人的庞大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威胁。但是像菲律宾和朝鲜这样的较小国家却在太平洋地区掀起大浪。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奥巴马总统刚对川普说，事实上朝鲜所构成的可能是那个地区最令人担心的威胁。
有关专家说，朝鲜一年生产多达6枚核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军方官员说，朝鲜现在拥有发射这些武器的能力，但是弹头可能还不能击中预定目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年初执政以来，这个美国长期盟友一直在努力减少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明年他们将用一种纯粹救灾的演习替换重点是两栖防御能力的年度联合演习。美国陆军明年也将改变同菲律宾的训练内容， 从战备转向人道援助。
基于在菲律宾的行动状况，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某种调整。
尽管如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非常强。美国海军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四艘航母。美国陆军正在同韩国、菲律宾、泰国以及柬埔寨进行名为太平洋通道的重装备军演，与柬埔寨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演习。兰扎中将说，越南也请求加入未来的这个太平洋通道演习，
应该在那里进行威慑，在那里避免冲突，真正避免误判。我认为我们的存在对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很重要，我知道我们的伙伴国赞赏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同他们的合作。
兰扎中将表示，多国联合军演的训练对帮助有关国家在危机时刻进行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个周末呢，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质疑了一个中国政策。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受到一中政策的束缚，而这番言论呢，也立刻引发了美中台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我们下面先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台北的记者詹宁斯来看看台湾政府有哪些最新的反应。詹宁斯，你好。是，我们知道北京方面已经说了，如果这个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有了动摇，美中两国在重大合作的这个方向呢，就无从谈起。那么台湾方面对于川普的这番最新言论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台湾的官方，包括陆委会跟总统府跟外交部，他们的说法都比较谨慎。今天有外交部的北美司的副司长，他出来说，他初步的感觉有点乐观，他用那个字乐观啊，可是他没有阐明，他没有进一步的说法，所以说他们还是不太想要挑衅中国大陆啊。
是，那詹宁斯，相较于官方的这个谨慎而乐观呢，我们知道在民间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了。我们知道在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一直就认为，美国其实早就应该对一中政策来做出调整。所以当他们听到川普的这番新的言论，是不是感到很振奋呢？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FAPA 也在昨天呢发表了声明，那么特别强调不希望台湾成为美中两国在协商或咨询时的一个筹码。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士对于川普的这番言论表示担忧？他们担心的又是什么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像FAPA还有所谓胜利的比较会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个有一些人哈，他们一定会很期待川普能够把这个一中政策改调整哈。可是有好像有觉是大部分还70%-80%的民众会希望那个不要跟中国大陆这个统一，又不要正式用宪法来独立啊，所以他们可能那种七到八的人会有一点担心，这个如果川普改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才那个中共很愤怒那样子，那个中国会来报复台湾，那种所谓的那个中间的选民，不要统一不要独立的那种人，他们会最担心的。
所以你刚刚说70%-80%是吗？
是按照最那个好像今年初去年两有都有发政府的陆委会都有发表民调，就是说70%-80%的民众会支持所谓的现状啊，就是不同啊。
是维持现状，70%-80%，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啊。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到，在这个美中台三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化，我们看到先是川普和蔡英文通了电话，现在川普呢又对一中政策提出了质疑。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率团访问了美国，而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也将要访问美国。 还在美国国会，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对台湾有利的法案，可能是已经通过了，或者在积极的审议当中。很多人说，美台的关系好像突然之间升温了，你的观察呢？
我觉得有蔡英文他的幕僚，包括吴钊燮他和他的这个外交部长，都会利用这个时机啊，就是川普还没有上任的时间，来去跟这个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跟他们打交道，就是用有点施压，跟他们说，那我们来利用这段时间来法案啊。那为什么会升温？就是当然是有川普跟蔡英文的那个他们上个星期打电话那一事，还有这个就是一个良机，对台湾是一个良机哈。那美国政府不一定想要自己会升温哈，就是因为台湾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会这个偷偷派人去跟那个共和党、跟川普、跟民主党、跟各位各方面这个联系，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机会可以，就是你刚说就是立案，就是考虑要不要调整一中政策啦，或者是这个台湾关系法那种法案啊。
是我们未来呢也会密切来关注，在美台之间是不是会有更多更密切的往来啊？我们谢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川普的这一番不受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约束的这项发言呢，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议论。这其中靠近台湾而且又是美国盟友的日本，他们又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一向在感情上是比较亲近台湾的，那么对于川普这次提起了质疑一中政策，日本政府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甚至有人说，哎，安倍政府会不会也来效仿川普采取类似的行动呢？
到今天为止呢，日本政府没有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啊，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不过日本的舆论呢，倒是这几天一直在议论这个事情，而且看法呢也比较一致，认为说，川贝呢就是在制造一个今后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是在这个经贸和这个货币的这个汇率方面啊。那么在至于说，安倍这个和蔡英文的关系呢，事实上他们已经超过了这个时期了。因为去年在十月蔡英文上任之前啊，来访问日本的时候，安倍已经私下里和这个蔡英文呢有过一个这个会谈的。那么今年一月蔡英文上任以后，安倍还派出了这个政客啊去参加他的就任典礼的时候，还带去了亲笔信交给了蔡英文。然后呢，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六月份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一个交响乐团呢，是时隔45年第一次恢复在台湾的演出。那么安倍呢派出他的母亲到台北和蔡英文一起观赏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音乐交响乐会啊。那么其实就是说安倍有他自己的做法，那当然如果美国将来放宽了和台湾的关系的话，安倍很可能也会借这个趋势呢加大或者是提升和这个蔡英文政权的关系。
是戈兰，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刚刚既然谈到了日本与台湾在近年来有这些的交往，那么最近也引起关注的那就是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不时的穿越日本的宫古海峡还有台湾的周边海域，甚至还有一些军事专家预测说2017年中国方面会继续的加大对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那么在日本有没有类似的分析呢？
这4-5年大概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每一年都在强调中国的这个威胁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变坏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个今年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就是中国的6架军机又经过了日本宫古海峡，然后中日之间又发生了这个军机的这个 纠纷啊，发生了这个纠纷。那么现在日本防卫省已经正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在制造一种国际舆论，以便呢中国就是以一种报复的借口来将来再加大在宫古这个海峡的这个地方的活动？那么但是今年的三月份，日本的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发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是说预计中国在未来30年之内，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内，会拿下台湾和日本西南诸岛，西南诸岛也就包括了这宫古和宫古海峡这一带啊。那么还有就是冲绳，因为他说就是中国曾经是要统一台湾，但是这个习近平呢，因为在福建工作了17年，所以呢就特别尤其希望在他的政权之下呢，能够实现这么一个统一的大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现在为什么拿掉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中国一旦拿掉了台湾和日本的西南诸岛以及冲绳以后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就会没有任何的障碍了。那么但是呢，就是所以现在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已经提出就是非和平手段来统一台湾这样的一个理论啊。那么这个分析就说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呢和冲绳呢是台湾这个防卫的前线，台湾一旦有危机的时候，驻扎在西南诸岛的自卫队和驻冲绳的美军呢会很快的到现场。那么但是台湾同时呢又是亚太的防卫前线，如果台湾一旦被中国统一了以后，对这个亚太这边的安全是很不利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互相就是协助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呢要为了确保台湾能够拿下台湾呢，也要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和冲绳要拿下来。
好的，
那么这要除了军事方面的优势和战略以外呢，中国预计还会在在这个国际的舆论上制造一些让日本孤立的这样一些因素。所以呢就是这个报告总的来讲呢，虽然没有说预计明年是怎么样，但是从长远的这方向来看，跟你刚才说的那个预测呢其实是一致的。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记者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你。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最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强调，中国的高校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在要求媒体姓党、国企姓党之后，习近平是不是也要高校也要姓党呢？我们现在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广州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来谈谈他的看法。野渡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2016年相继提出了媒体姓党、国企姓党，现在又提出了高校要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是不是也要高校姓党？为什么要锁定高校呢？高校可以给中共政权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高校姓党本来就是那个现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那个左转的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一直强调是要占领意识形态高地。那占领意识形态高地呢，既包括了在互联网上面，把那个社交媒体和所有那个不听党的声音呢，不听党的话的声音呢，全部清理出去。也同时也包括传统媒体呢，全部那个属于原来市场化的媒体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面。那么高校呢，它从来就是党的意识形态里面的重必不可少的一环。特别是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呢始终发起的。从1989年以后，整个高校的意识形态呢，是一直是党的那个重点控制的一部分。在互联网时代呢，在这个党的看来呢。这个意识形态的自由化呢，对那高校的学生呢，肯定是有所谓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1989年以后呢，因为那个原来呢是在中国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基本上呢是被驱赶到那个所谓的教科文卫这些边缘化的部门。教科文卫里面就包括了教育这部分。 教育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高校了。那么说高校性党呢，在现在的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控制来说呢，就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了。
那野渡先生，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一分钟时间。如果真是这样，高校也要姓党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对所谓的高校的思想言论控制可能会有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您的看法？
只要还首先呢，就是要把那个原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呢清理吧。事实上呢，这个工作呢已经在那个一直在做的。好像原来这近期呢对那个贺卫方啊等那个在言论上面的围剿，同时呢也包括了一些行政手段的应用和那个特别是技术手段的应用。像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呢，都那个安装了那个监控摄像头，通过监控摄像头来那个监控那个大学里面老师在课堂里面对学生灌输了什么对党不利的东西，这些呢既包括言论上的控制，还包括技术上的控制，这一系列手段呢就可以保证呢高校呢一直是在被党的所控制，而不会出现对党的合法性危机造成冲击性的言论和行动。
是情势看来不容乐观了。我们非常感谢野渡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稍后回来，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放弃连任，北京的治港政策是否会出现改变呢？而北京鼠疫的新特首又将会是谁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他因为家庭因素不寻求连任。梁振英弃选的消息震动了香港，他的效应呢也立刻的扩散。就在两天后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爆出了高投票率，泛民主派拿下了历来最好的成绩。就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香港选民对梁振英的不满以及对北京干预的担忧。香港媒体也报道，梁振英其实早已经展开了连任部署，却在最后一刻遭到了北京逼退。被视为建制鹰派的梁振英为何成为被北京放弃的棋子？他是否显示北京治港的强硬政策会有所松动呢？那么谁又会成为下一个北京鼠疫的特首？在梁振英执政五年期间，香港经历了许多的大事件，从雨伞运动、铜锣湾事件、立法会的宣誓风波到人大释法。梁振英走后，香港政局还会有多少风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熟悉香港时政的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香港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您好。何先生您在电话线上吗？
对，我在。
好，欢迎您，感谢您。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在上个星期五您看到了梁振英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的消息，很多人说其实非常的震惊，您感到意外吗？还是您觉得其实这早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呢？
应该是觉得意外的，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梁振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梁振英为什么要在星期五，也就是在香港选委会选举之前的一天 这个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他这个决定应该是北京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北京判断梁振英即使报名参选的话，他拿到150名的这个提名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能不能拿到过半数的选举票
是
还真的很难说。如果出现了那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北京来说，不要说对梁振英本人，对北京来说这是很难看，他不愿意，不会，他不想面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壮士断腕，那么就劝说梁振英就放弃参选，那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当然各界都说这是北京逼退了梁振英啊，那么也有人说这北京呢是不是真的是顾虑到了香港的大众民意，还是说他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和所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何亮亮先生的分析，您的看法呢金先生？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现在就说梁振英这个5年来吧，他这个执政啊一直都处在要他下台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包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透过传媒、透过民调种种民意的表达，他一直是非常负面的这样一个形象，是不是？所以呢，在新一届的这个特首选举中间啊，因为增加到1200个这个名当选人的这个名额嘛，哈，他要超过601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很难过的，是吧？当然他获得提名是没有问题，
是
啊，
是，但是当选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北京要逼退他的主要原因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梁振英他在担任特首将近5年的期间呢。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背景，他其实是在2012年的3月份当选特首的，所以实际上还不满5年。那么在今年的12月9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了他宣布不竞选连任。那么他也将成为香港在回归之后第一位没有连任特首的特首。那么他在任期间，我们刚刚讲到了经历了雨伞革命、旺角骚乱、铜锣湾书商失踪，还有港独意识的高涨、立法会的宣誓风波，还有人大的释法。那么刚刚就像两位也提到，他的民调支持度呢不断的在下滑，过去这四年多来呢，他从刚刚当选的56%一路下滑，曾经跌到36%，那么到现在11月左右仍然维持在40%左右的这个低支持率。我就想请教何亮亮先生，实际上在这个梁振英刚刚上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还特别的对他有正面的评价，那么甚至习近平在雨伞运动的时候都还曾经用这个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臣来赞赏这个梁振英。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最近这1-2年内北京当局对于梁振英的评价不断的滑落，而梁振英在香港又得不到民众的喜欢，很多人说他简直就是里外不是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没有，北京的领导人对梁振英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他们其实一直对梁振英评价是很高的，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这个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包括这个张德江，他们对梁的这个评价，包括这个梁在宣布不参选之后呢，北京的港澳办和香港的中联办立即发表了几百字的这个表示惋惜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而且里面对梁振英还是很高的这个评价。所以我想这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并不是说北京认为梁振英不行了，现在这个要北京是放弃他了，但是不是因为梁振英不忠于北京，而是因为梁振英忠于北京，这是一个标准。但是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这也是事实，所以北京的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看到了梁振英不得人心，所以呢就放弃他，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就这个对梁振英就是有一个不好的这个评价。所以梁振英很可能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这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我们看明年两会就知道了。那么也就反映出了这个北京最高层其实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也知道他已经不能够再做特首了。
是，您刚刚提到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但是在对北京来讲，北京的角度认为他又是忠于北京的。您认为他忠于北京的立场，是不是就是导致他在香港不得人心的主要原因呢？
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梁振英为什么？因为梁振英当年在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他是不顾北京的反对，闯了红灯参加竞选的。 而且击败了他的一个对手。而且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他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筹码就是2011年，也就是5年前，他在香港几个有意参选的特首的人物当中呢，他的民调一直是保持最高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他一开始你可以说他很得人心，所以他才因此能够这个冲破北京的反对。而且他是因为香港的地产商都不喜欢他，这点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这个，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他的不得人心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跟北京关系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我想不是唯一的这个方面。因为以后新的哪一个特首，不管谁当选特首，他必须跟北京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你可以说他必须把忠于北京和忠于香港这两者要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他只是忠于香港而不忠于北京，那么我敢断定他就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特首。那么这也是一国两制下必然存在的一个矛盾。
嗯哼，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梁振英的忠于北京是不是导致他今天在香港所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下一个新特首其实梁振英走后北京肯定会在清点下一个梁振英，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次也可以认为是不连任嘛，就是说是下台嘛，哈。有一个，我觉得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形势啊，香港的局势啊，更加令北京不安啊。香港在透过这个快五年梁振英的执政啊，香港人跟北京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啊。尤其是这个港独的这个思潮的出现啊，虽然他们还不是很大的一股势力，但是呢影响是蛮大的啊，对北京的震动啊也是相当大。所以他们在北京的眼光中间看呢，香港一定是啊像这个相当危险，就是说危险度啊是增加了啊，就是说失控的程度增加了。他们想在未来五年扭转这么一个严重的局势，那么梁振英本人的民情民意民调这些又这样差，所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啊，要找一个新的人选，也许会找到一个出路。我想这是北京当局的想法。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您这几年来当然也有很深入的观察。我们再来看看梁振英，很多人提到这个在香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港独势力的兴起啊，在最近几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很多人担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也有人说，这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和梁振英他过度强硬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甚至有分析啊，把他形容为他是一个加码派。北京要他做100分，他却冲到了120分，所以因为他这种过度强硬的政策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直接的或间接的造成了港独势力的抬头。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那么您又是如何来解读现在香港这种港独势力的不断的兴起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这个人们没有看到梁振英只看到他不得人心的一面，他其实也有他所谓得人心的一面呢。比方说2012年他刚刚上台就遇上了当时香港的中学生和中学生这个家长提出反对国民教育，梁振英就让步了。正是因为国民教育梁振英让步了，这个反国教运动后来就演变成了占领运动，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本土派思潮，甚至你可以说港独的思潮最早的酝酿就是在2012年由这些中学生发起的反赤化反洗脑这个运动。所以梁振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这个强烈的这个强硬这个政策的。另外对于香港本土的一些要求，比方说限制大陆老百姓来香港，比方说限制这个大陆老百姓把奶粉带到大陆去，梁振英让这个行政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让香港这个世界经济最自由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个严格的限制，任何人离开香港只能带2罐奶粉。这个事情就是他向香港本土派做的一个让步，这个事情在大陆又引起了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不满，凭什么我到香港这个自由港买奶粉只能买2罐呢？其实买2罐奶粉的很多不是大陆人，是香港人帮就是帮着这个也是帮着带货吧。那么所以梁振英这个把事情都归结于梁振英呢，也是香港反对派的一个很成功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他们香港未来的特首是 ABC， 就是 anyone but CY。就除了梁振英以外任何人都可以，但是现在他们也看清楚了，那么梁振英现在他不做了，那是不是说现在哪一个人都可以做特首呢？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对派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换人当然是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是换制度。但是香港是目前这个制度能不能换呢？ 那就要看跟北京的博弈。我的判断是，香港要换目前的这个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金钟先生，您认为呢？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不换制度，就算换特首，香港的情况或香港的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您的看法？
是的，其实所谓这个换制度呢，明摆的是一国两制，是不是啊？从根本上来讲，你北京一个社会主义，香港一个资本主义，你这个制度怎么能换？对不对啊？你这一换不就是违反一国两制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真心真意的实实在在的在香港遵守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整个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普选嘛，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搞那么大，是吧？搞得他们束手无策，啊，就是要真选举嘛。你看，香港到明年就是回归20年了，啊，五年一次，香港人都让步，等于说都接收了，让你北京就一句话，哎呀，条件还不成熟啊。香港这样先进、文明、发达的一个社会，是不是啊？进行普选，有什么地方不成熟？没有资格，是不是啊？这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香港要一个民主制度，啊，那么北京就是不给，他就不希望你香港有一个完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这个港独思潮产生的背景，我认为最重要就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这个梁振英个人的施政的强硬与否、好坏与否，是不是啊？这是根本是表现了两种制度的一个尖锐的对立。
嗯哼，您刚刚提到这个真普选的议题，我们知道，啊，这也是刚刚您也提到引发了很多香港民众不满和抗议的最大的原因。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在今年9月份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非建制派的总得票数其实要高于建制派，可是我们看到在香港的政治现实还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比例代表名单的投票制的规定之下，那么建制派他仍然控制着立法会的大多数的席位。所以也有人说，当然北京不愿意香港做真普选，因为如果真普选的话，香港的立法会就是泛民的天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势是北京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何先生，
但我觉得是对，有一定道理，就是说这个，也就是金钟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北京他不能够给予香港一个完全的，就是北京完全不能控制、不能影响的一个民主选举。而北京的所谓这个民主控制呢，他也要从他的角度去想呢，就是他不能够，他不允许香港老百姓选出一个反对北京的人。
嗯哼，
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角度是了，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香港大部分的老百姓他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同时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港独思潮哈，最近因为这个默认的港督彭定康到香港来了一趟，他也做了几次演讲啊。其实彭定康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牌的这个政治家，他讲的话其实是很中肯的，实际上他是在给这些年轻人，就年轻的这些本土派或者是港独派，他给他们劝告，就是因为你们要推行港独，港独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们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原话不是这样，就意思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让一些年轻人相当的这个不爽。但是我觉得彭定康他倒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说争取民主运动跟港独呢，它可以是两回事。如果你一直是在争取推动民主，比方争取选举，那么其实北京它最后它可能还是要让步。比方说去年这个831决定，它是对这个选举做出了限制，但是它还是会同意，就是有一人一票来选举这个行政长官啊。当然这个很多香港人认为这是假普选，这不是真普选。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这个方面，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设计，特首候选人的这个前提的设计有争议的话，它跟这个港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出现了港独，因为出现了这个暴力抗共和这个香港共和国这样的口号呢，那么这下就出到了北京。但你也可以说，他给了北京一个机会，因为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是不允许分裂国家的，所以北京做出了一个释法的行动。结果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它确实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是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这可能是港独他们始料未及，就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这个彭定康讲话的时候，那些年轻的一个大学生，他 们不同意彭定康讲话，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反驳啊，做出一个反驳说，因为我们要搞港独，所以我们推动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因为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港独，实际上是确实是拖累了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彭定康这样的一个讲话，可能人们听不进去，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毕竟这个年纪比较大，他经验比较丰富嘛。作为末代港独，他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何亮亮先生，您觉得北京高层为了要这个消弭港独势力的话，有没有可能愿意在香港的民主事业或民主运动上做出一些让步呢？很多人说，其实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北京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让步。
北京不会让步的，因为他去年做了一个831决定嘛。那么前年做的这个831决定，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这个占领运动。当然占领运动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831决定，但是以中国这种体制，以中共的这种政治性格，他有没有可能说全国人大，我现在取消我2014年做出的这个831决定？这个831决定最简单的就是香港的特首候选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就这么一条规定。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一条后腿？那么如果这条他不撤销，那么香港你说未来可能5年10年没有真普选的话，你说北京能不能他能不能承担呢？他当然可以承担了，对不对？对他来说，香港有没有普选并不是他很关心的事情，他关心的只是香港会不会失控。但是现在由于人大的这个释法，那么已经造成了港独主张港独的人，即使是今后也不能够参加香港的这个公职选举，甚至可能连参加区议会都不行。他已经变成，因为这个全国人大的释法，它是有高于香港这个本身的这个司法，就是它是最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港独它会是一个重创，因为港独它本来是可以通过，它只要正常的宣誓，他们就可以成为立法会的议员嘛。但是他们偏偏要在立法会宣誓的第一天，他就要玩这个港独的一些把戏吧。我说用年轻人们玩一些把戏，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已经当选的这个资格呢被褫夺了。
好，我们继续。哎，
是对于北京的，好。
嗯，何先生，我们稍后再会回来继续来谈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王先生，您在线上。
就是在目前中国大陆大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香港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真普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口子。那一旦香港有了所谓的真普选，真的政治性的改革开放的话，那大陆的其他省份的人民也会觊觎。因为目前的网络开放程度以及所谓的民智开启是有一点点起色的，所以说当你给了第一个小孩扛的时候，那剩下的小孩他肯定会要，那局面就会有不可控制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大的框架变的情况下，香港才会有所谓真正的改变。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上海所谓自贸区的这种发展，在一定情况下抢夺了香港曾经的先天资源。我们要知道，香港能够取得今天的这种地位，其实是跟当时所谓中国大陆的封闭状况是有关联的。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我继续想请我们的金钟先生，就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如果香港有了真普选，这就开了一个口子，会给中共政权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困难，所以是不可能发生的，您的看法？
你这种逻辑呢是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觉得在实际上也未必这样。你给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本身就是开了个口子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社会主义大陆就一定要搞社会主义，香港就可以不搞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一国两制这一个设计本身就带了一个先天性的弱点啊。当然它是无可奈何。因为邓小平亲自讲的嘛，香港人不愿意回归嘛，对不对？英国人更不让香港回归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退一步、一个妥协的方法。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两个制度的对立。那么现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包括年轻人的港独思潮，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里面，这个政治制度里面，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并没有违法，至少这样。
好，我们继续再来，是，您说。
对了，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状况，所以现在就拼命的反对嘛， 而且把这个东西上升成为什么什么敌我矛盾啊，什么侵犯了在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用这些这个大帽子啊，民族主义的这个帽子来压啊，我想是压不下去的啊，所以未来香港的这个问题啊，还相当大。
是，那我们继续就来看看啊，在这个梁振英确定不选连任之后，现在很多人台面上都在谈的几位这个可能来参选特首的热门人选，那么也有人开始在预测下一个会被北京钦点的将会是谁。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在台面上比较热门的可能的特首的参选人呢、啊，这其中呢包括了这个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还有立法会主席民建联的创办人曾玉成，以及退休法官，他其实早已经宣布，也是第一位宣布参选的退休法官胡国兴。那么另外呢，还有几位比较热门的人选呢，一位是香港的财政司的司长曾俊华，那么他在这个财政司任职已经9年了，曾经担任港督彭定康的私人秘书，而且民调的支持度还相当的高，有62%。另外一位呢，被传闻也可能参选的是香港政务司的司长林郑月娥。那么很多人认为他可能会是北京比较属意的人选，不过他的民意支持度呢是略低于曾俊华，大概只有53%。我想请教何亮亮先生，您在香港的观察，其实现在又有很多人说林郑月娥可能不会参选，真正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会是曾俊华与这个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两人当中的一场大战，您的看法呢？
未必如此。因为现在也有人说这个会是双曾之战啊，就是曾俊华和这个曾玉成，但是也有香港的一些小道消息，包括媒体上已经都公开在说的是北京不支持这两个曾哈、参选，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但是看来这个双曾恐怕是确实不是北京最希望的一个人选，那么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三个女性，就是这个林郑月娥，像这个叶刘淑仪啊这些人，胡国兴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的了。但是其实香港有一匹黑马，我想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今天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黑马，就是现任的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港人，而且他的一个优点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无论跟左派跟右派还是跟财团但都没有什么牵连，而且他做世卫的这个总干事已经做了10年了，是香港很难得的可以在这种国际机构里面担任负责人的，他跟北京的关系也很好，最近还到过北京，当然他是作为这个世卫总干事这个到北京的，很低调。那么所以陈冯富珍呢，而且他在香港虽然没有人做过民调，但是我相信他的民调民众支持他的这个程度会非常高的，
嗯，
并且他有点像潘基文，但是潘基文还不像这个陈冯富珍，因为陈富珍过去在香港这个公务员这个队伍已经这个认识多年了，他对香港情况相当熟悉的，所以如果是会有女性的这个特首的话，而陈冯富珍本人如果愿意，而北京又挺他的话，他的可能性是不能小看的。
嗯，也有很多人说叶刘淑仪其实才是北京最属意的人，因为他呢被认为是在香港建制派当中略属于这个鹰派代表的人物之一，就跟梁振英是很相像的路子。您的看法呢，何先生？简单的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不要说这个叶刘是也出了名的这个鹰派人物，但是呢，其实这个林郑月娥，也在香港人说他是很打得，很打得什么意思？广东话打得就是他这个人很能作战，这个作战都不战场上的作战啊，就是说在政治斗争里他是很，这个也是很骁勇善战的。所以现在香港反对派已经在说了，林郑月娥很可能就下一个梁振英。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那么但是林郑月娥的这个群众这个支持他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虽然仅次于曾俊华，但是如果你从北京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恐怕林郑月娥是比这个曾俊华呢是对北京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也是比这个对叶刘淑仪更合适的，但是这一切现在都还在发展，现在还没有一个定局。
是，我们在最近啊，美国之音特别专访了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也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卜瑞哲 Richard Bush。 那么他呢特别也谈到了对于香港这个新特首的人选他的关注程度啊，那么他也对这个未来的新特首人选呢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卜瑞哲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are, several well-qualified candidates. They'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ir background, their skills, and their what they will.
香港有不少足以胜任的候选人，他们的背景、能力以及强调的议题不尽相同，所以我们有很多选择。另外， 如果泛民主派在地方选区得到足够多的席位，他们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选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两届特别行政长官的选举中，曾有一位民主派候选人，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选票，没有实际竞争力，但是多少提供了一个选择。
Never got enough votes, was not really competitive, but it did offer a choice of some kind.
是，那么何亮亮先生，我们刚刚听完了以后，您认为现在在香港的泛民主派啊，何亮亮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没有何亮亮先生了啊，我们继续尝试希望把他接回到现场。那我就想请在纽约的金钟先生。金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前政府官员对于香港特首他们的人选的一些预测或者他们的看法。您认为这个未来要作为香港的新特首，您觉得刚刚我们提到这几位，谁可能是北京最属意的？北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首，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对于香港民众来说当然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您的看法？
香港民众在您提出来的这五个人中间的，当然大家比较属意的是郑玉成啊，但是呢，你越是民众喜欢的人呢，北京的他就越抗拒啊，所以呢，这个郑玉成啊，他是地下党员啊，这个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拿不出证据来啊，我们以前都有个那个啊，也有个证明的。另外叶刘淑仪，我得到的消息他也是党员啊，当然中共党员现在在香港啊，这个以前许家屯说有3000个啊，现在恐怕30000个都有，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因此这个证据是没办法拿的，对不对啊？打死他们都不会认的。但是呢，他们有内线的人士啊，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叶刘的名义方面，我想会有问题啊。这个，但是他有香港左派，就是港共的铁票、组织票，这个是没有问题。因此，我认为，最后啊，有可能还是这个林郑月娥啊，当选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因为他是各个方面的折中来讲啊，这个长处他都有一点啊，他也不另外还是沿着最初他们北京控制香港的一个路线啊，就是由这个公务员的治港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啊几任特首也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呢才换成这个地下党嘛啊，这个梁振英现在呢有可能回到林郑月娥的这个头上去啊。我想那个曾俊华呢，有左派的香港的这个吴康明啊，已经说过了啊，他说话是有分量的啊，他说北京不同意他啊，认为他不是那么香港啊，在美国住了那么久等等这种说法啊。所以我想那个陈泰啊，就是冯富珍的问题恐怕也在这儿。
是，金钟先生，是。那在这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发信进来，想要提出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到说，上个月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称，这个司法独立是北京授予的高度自治权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凌驾中央政府，所以他想要请问，梁振英弃选特首，所以北京下一步是不是会来推举一个更加倾向中共的领导人，以保证中央政府对香港司法权的管制呢？您认为在倾向度上面，是不是会选出一个比梁振英更亲中的这样的一位新特首呢？金钟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在。
请您回答。
这个所以我刚才说，现在也叶刘淑仪呢，这个还是有可能性，但是最后不一定上得去啊。北京 从他这个强硬路线啊、来看的话，他要用一个比较得力的、比较强的啊这样一个特首来应对现在香港在一个严峻的局势，在他们看来啊，当然他这五个人中间他是首选，是不是啊？这个烟柳首选，但是我想他这个。这又偏得太左了嘛？啊，梁振英当时上台的时候就没有他这样一个姿态嘛？啊，叶刘他过去推什么二十三条这些，这个在港人的心目中间那是有不良记录的，是不是啊？啊，所以有可能呢还是会选一个比较稍微中性一点的啊这个啊。郑月娥、
好的，那金钟先生，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因为何亮亮先生我们没有办法再把他接回到线上，他的电话没有办法打通了，我们继续请您在线上为我们来回答。还有一位观众朋友，这是署名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北京所承诺的2020年的立法会普选的支票有没有可能兑现。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有可能，我想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特首啊，他们特首跟这个议会的选举、议员的选举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所以他如果说他们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那么首先当然是立法会，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署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说梁振英即便弃选，这也不代表中国政府会放松对香港的控制和内陆化。他想问香港人是不是做好了准备，要来做更激烈的抗争，还是要就此认命了呢？金钟先生，一分钟时间，请您简短地谈谈您的看法。
是，我想香港恐怕有相当多的人是不会去激烈的抗争的，他们是认命的啊，这个我同意有这样一个看法，但是有一个少数的部分他们一定会抗争到底的啊，他们抗争的是争取民主和自由。
那最后我们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金钟先生，既然您说到一小部分人会继续的为民主自由而抗争到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您对于香港的情势，在梁振英走后新特首上任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看待香港的新情势，北京又会如何的继续来对香港的政治发展来进行控制呢？
北京他想把香港完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问的，是不是啊？但是就正如有一个说法，香港是已跟台湾不同的，就是说它已经被中共吃到嘴里面了，但是还没有吞下去，是不是啊？所以大体上的状况呢，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他要把香港完全吞到肚子里面，废除一国两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盾牌在这个地方，那么香港人就有了抗争的一个根据，而且这根据是法律根据。
好的，我们今天因实施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还有刚刚在香港与我们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的何亮亮先生。很抱歉，在节目的后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接通何亮亮先生的电话，但是也感谢他在稍早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新法案，将要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与官员展开制裁，这对中共可以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